我这个题目应该稍微改一改，因为我写完了以后我才发现应该是说得奖的标准而不是成功的标准。得奖的标准，刚刚这位小朋友得奖的标准是把圣经读完一遍。我想啊，假如耶稣说将来得奖的标准就是把圣经读完一遍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啊，有很清楚的目标。我们今天先来，我通常习惯自己按，不过他帮我按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我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好，我们一共长一点，这次我们请这个会众男士念，哦，谢谢你，男士念单数节，女士念双数节，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念完。好，找到，一起来，来，男士来。耶稣因为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贵胄方去，为要得国回来，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他本国的人却恨他，说我们不愿意这人做我们的王。他既得国回来的时候，银子仆人来，叫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头一个上来说，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第二个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五锭。对不起。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把包在手巾里存着，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的还要去收。主人对他说，还要去拿，没有种的还要去收，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拿回来呢？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做他王的，把他们拉来面前杀。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儿纪念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早晨，我们在领受主你的饼和杯。天父，求你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领受你生命的粮食，更新我们，让我们穿上新人，脱去旧人，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建立，能够在你的生命上有更新，能够主在你的事工上，主我们成为有用的人。天父，我们把今天早晨短短的时间仰望在恩主手里，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众人一起进入你话语的真实。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这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有两处讲到这个主人给仆人银子，那这边是十个仆人每个人给一锭，在马太福音25章那边讲到他照他们的恩赐给不同的 talent 银子， 所以这两段经文有相似之处，但是解起来完全不一样。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只要你读路加福音，两个礼拜以前王守仁教授来我们中间讲这个释经学，我顺便提一下，他讲的非常非常简单，非常非常透彻，也非常非常仔细。他讲很仔细的，就是说每个字都要抓到意思，但是这个意思抓到的时候是看这个上下文。你可以不懂希腊文，但是你不能不懂上下文，否则的话你读不到东西的。你不但读不到，你会读错的。在这段经文里，讲你，我是劝各位，尤其是路加福音，千万很多比喻不要随便乱解，乱解，解得出来以后会造成很多灾害。你不懂的时候，顶好的方法就是说不懂，求上帝来开导。假如我们从17章开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17章开始讲到神的国的降临，然后一直到19章最后，它是讲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你从这个整个的次序看，耶稣基督他出来讲道，就是讲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开头是讲天国近了，对不对？然后17章他是讲天国要降临了，然后到19章我们今天看11节的时候，他说天国快要显出来了，所以他讲这个故事。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整个他的在地上这个整个的这个使命，或者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服事里，他有一个很中心的思想是天国。这天国在他这三年的时候还没有显明出来，近了，到了，要显明。什么时候出来？就是他上十字架升天的时候。这个就今天没有办法解这个，但是历代很多神学解经家都能够同意这个故事。你看这个故事啊，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点端倪，就是说这个天国，这个神国到底是怎么样在我们中间实现。他说这故事一开头说有一个贵族，他要往远方去，然后要回来德国。这几句话不是随便乱讲的，我们中国人写这个比喻写故事随便，就是说我们是照今天的状况写比喻，但是耶稣基督讲比喻是他是照神给他的启示用比喻来解释一个要发生的事情。同样的比喻很大不一样，他这个比喻基本上是说就是照的那个神国快要出来那个东西，就是那句话这个已经过去了，就是你们假如是你看就是这句话，你看到没有，他就是照这句话来讲这个比喻。那比喻就是故事，就是解释这个神国怎么显出来，就是神国就是显出来在有一个贵族往远方去要回来德国，就是这句话。那假如说我今天不要兜弯子，很快赶快解，这个贵族其实就讲耶稣自己，然后他要走了，然后他将来要回来，就这么简单。所以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花很多的时间，从14章、15章、16章、17章就跟他们都就讲这件事。他说我要离开你们走了，他说走哪儿去，他说你跟我在那么久在一起，你都不晓得我要去哪里。他说你去哪里我们都不晓得，我们怎么晓得那条路在哪里。主耶稣说我就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而且一直跟他们讲走，他们很不能了解。他说我去的要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那将来还怎么样，还要再回来。他在回来之前要差遣圣灵的宝贵师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对不对？这些话都是非常非常实在有意义，需要解释，但今天没时间。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看见的就是说，当主耶稣说他要走的时候，他用这个贵族往远方去表示他要走，但是他要不要回来，他要回来。但是这问题是他什么时候回来，这回来我们通常可以解释说他在启示录说他还要再来， 而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做王，他这个王他再来的时候那个王是在地上做的，但是他升天的时候那个王是在天上做的。因为在希伯来书说他要升到上帝的右边，成为至大者的右边，他洗净罪人，洗净世人的罪，就升到至高者的右边做王。所以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已经是做王。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在地上的征战是打一个已经得胜的战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王，但是这个战争虽然耶稣基督得胜，但是在过程里还是需要打。所以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前提，这个比喻就是说耶稣说他自己要离开我们，因为他要受死，第三天复活，然后他要离开我们，但是圣灵的宝贵是要来，但是他有一天他还要再回来。所以这个就是这故事。所以我把这个把它变成一个表，你看就是这样说，这个贵族的出去回来德国就是耶稣基督离世末日再要来地上作王，这是对比的。然后呢他这个贵族离世出外回来，就是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末世回来，这段叫末世。我们常说末世末世末世，末世其实从耶稣基督升天就开始，只是到他将来再回来，这个就没办法，今天没办法跟各位用圣经来解这个，但是很多很多地方可以解这个。但是这个末世的时候耶稣其实是掌权的，只是他在天上掌权，在地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征战要打。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好像觉得看见，比如说你看见很多恶势力，随便说你看到比如说在那个 Colorado 有一个神经不正常人杀了12个人，然后58个人受伤，你看到在很多战争，很多欺骗，很多不法的事情，你就会怀疑耶稣你到底在哪里。但是圣经是说耶稣已经在掌权，只是在地上，因为神宽容众人，要很多罪人来回转，所以在这宽容时候那些不回转的罪人还继续做很多恶事。这是，但是有一天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做王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那个时候所有的是非黑白都要摆平。但是今天就是这个末世，末世这样起。好，我们接着看，他说在这个故事里，他说他走的时候他给十个仆人，每个人给十锭银子，每人给一锭，一锭银子照当年的这个解经书就是去研究到底一锭是多少，一锭大概是一百天的工资，多也不多少也不少。那而且他是十个人每个人都给一样，然后呢所以这个解起来就也不是很难，所以我们这故事一定要把它这个比喻稍微解释一下，要不然不知道他说什么。那么这意思就是说这十个仆人他一人给他一锭银子，都是不是他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好事给他，对不对？他还没动就给他嘛，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解成上帝的恩典，所以每个人都一样。这就是上帝在以弗所书说在创立世界之前在基督里就拣选我们，那个恩典是上帝在永世里就决定好了他要给我们的，但是是在末日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这时候特别明显，他要给所有听到福音的人，他都要给他们这样的恩典给每一个人。好，然后第二呢，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恩典，恩典就是说领受恩典的人和领受恩典的人没有关系，因为他才叫恩典，所以是给所有人都一样。第二，然后他说领受完了以后，他说他要我叫他们去做生意直到我回来，可是他说本国的人却恨他，这很有意思，你不觉得吗？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在全世界各处，在美国现在越来越显明，你在美国你今天说你是回教徒，你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方便的地方，因为他们要表示对你 tolerant， 让你可以讲回教，让你可以讲什么。但是是你是基督徒，你要在公共场合祷告的话，他对你很非常反感。所以圣经常常说，主耶稣说，诗篇说，他们没有道理的恨我。今天这个世界上，不要为什么对耶稣基督和信他的人有一些很强的反感。主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他拣选门徒以后，他就跟那个门徒讲，他说：“他们要为我的名的缘故，把你们带到监里，他们要恨你，为我的名的缘故。”所以他们不但是恨耶稣，很多时候也会恨我们，因为我们是信耶稣。你大概刚信主不久，你还不太觉得你现在在沉醉在上帝的无比的恩典里，赦罪的恩典，你还没有体会到人家会恨你。英文说 I have a news for you， 假如你信主久一点，你还没有经过人家没有缘故恨你的话，可能你还没有告诉人家你是基督徒，可能你对很多在教会里该采取的一些公正恩典的立场你还没有采取，所以人家不会恨你。假如你是好老好人，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我们知道大家都高兴都好，可能人家不会恨你，人家觉得你很奇怪而已。但是你若是为圣经的缘为主的缘故采取任何一个立场，恐怕有人会恨你。这是主耶稣在对比喻已经先 表明清楚。但是他说后来他这故事很简单，第二段就说他走了，然后这十个仆人就去拿着钱，他交代他们去做生意。然后等他回来以后，这十个仆人，他是讲了三个仆人，一个人是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第二是一锭银子赚了五锭，第三个一锭银子没有赔也没赚。那么主耶稣就有三个，这他就讲这个主人有三个不同的反应。这个就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标准在哪里。所以不应该是说成功，应该是说得奖赏的标准。因为那个一锭银子赚了十锭的，他就让他管十座城；那一锭银子赚了五锭的，他就让他管五座城；那个一锭银子放在家里什么都没有的人，他就对他很严厉。他不但是对他严厉，他把他那一锭银子拿过来，然后要去给那个别人。所以这里就帮助我们来思想，其实在圣经里你真的很少，我试了好多次找不到这个成功这个字儿。但圣经里满了福气，满了奖赏这个字儿，对不对？同意啊。所以在这个新约的作者里，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过这个人生的时候，他们很在乎两件事，一个是有福气。所以主耶稣马太福音第四章最后他说，他走遍各城各乡医治教导病人。然后第五章开始就是讲主耶稣登山宝训，就是新约圣经最重要的一段基督教伦理、基督教的教义最基段的一个叫做总结 synopsis。 在这个总结里，他一开头就讲福气，然后在这个路加福音在这里他是讲奖赏，然后到马太福音同样的就这样讲，讲到最后他进了耶路撒冷城以后，他开始讲末世的信息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今天我们他的重点就是在奖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活，应该是这样活，就是我们一进到我们这变成基督徒的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要领受那个福气，然后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的时候，我们是要看奖赏的。人家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应该没有奖赏嘛，对不对？不求任何奖赏。”我觉得这个中间逻辑上有问题的。你不求任何奖赏也是奖赏了， 你人生不可能没有方向嘛，人生不可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佛教那个虚空啊，什么都不要，我坐那儿什么没有。基督教不是这样，在我们的信仰里，上帝是让我们有一个积极，英文叫 proactive， 我们是有个目标的，我们那个目标是要得奖赏的，那个奖赏不是功利的奖赏，那个奖赏是好坏的，你有好有坏一定有奖赏，否则你就没有好坏，什么都没有。这不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信仰不是基督教信仰，不是 a religion of don't， 不要喝酒，不要抽烟，不要骂人，不要说坏事，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个，不要什么都不要做，就坐家里。或者就是基督教信仰不是说只是不要，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想法。基督教的信仰基本上是一个生命的更新，必须有方向，必须有使命。它不只是面对罪恶，其实罪恶只是一个入门，让我们进入这个更新生命，让我们面对的罪的时候，我们才了解我们没有办法，那个时候才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这是圣经反反复复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这个时候讲到奖赏的标准的时候，就是要从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来看。我上一个月好像是7月22号来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还记得吗？啊，不记得，没关系，我还记得。那段故事跟今天这段故事有什么关系？一定有关系，是上下文嘛。那段故事讲什么？那段故事的主题是说，人子来是为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个失丧人是谁？是撒该。那撒该是很有钱的税吏长，等等等，他是在世界上，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他很可能是非常成功的人，对不对？他的钱可以买这个教堂买几好多个，我猜了，他是非常成功的，很有钱的，对不对？他是在税吏的长，不得了的，但是他是一个失丧人。等到他开始碰到耶稣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他们做什么事情，只记载说撒该你下来，我今天晚上要住你家里，而且也没有记载到底怎么住。然后下面就记载说，别人就说，耶稣啊，你糊涂了，这个人是我们犹太人中间觉得看完很看不起的人呢，你怎么还去跟他住在他家？你不可以住在他，你可以叫他悔改，但是不住在他家。但耶稣说，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世人，这个就是比施洗约翰的福音还要进一步。施洗约翰是说你要先悔改，耶稣说我先住你家。今天的福音是这样传，先住在他家。今天有很多幼儿园，听说有700到1000个学生来，是不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让很多人让他来住到我们家看看，让这些人来看看到底基督徒生活是怎么活的，而不是只是叫他们悔改而已。当他们看见一个崭新的生命，他才晓得悔改是什么意思，否则不过是你说我说他说，个人说不同的话。当撒该跟耶稣住一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不但是怎么样，他可以活出行事为人，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来。为什么？他说我以前欠谁，我要还他多少？4倍，而且我要把一半都给穷人，这样的话他没剩多少钱呢？他一半都给穷人，对不对？他以前已经讹了很多人钱呢，对不对？要不然人家就恨他了。哎，现在还人家4倍，我替他做算数啊，剩下2%，1%可能都没有啊。哇，假如我那天上次讲到要讲，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的话，今天就这个会堂一半都不见了。假如我说我们要把一半都给穷人，我们以前我们百的钱剩下这1%的话，那不是那段经文的主题，那是撒该的表现。为什么撒？所以我们的重点应该看撒该为什么会这样表现，因为他现在才开始走上得 奖赏的道路。他以前连门都没有，他很多钱有没有？但他连得奖赏那个门都没有。你懂我的意思吗？我去中国去久，学他们北京人讲话，门都没有。就是说，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得奖赏，他以为有事，人生就这么过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成功成功，说实话门都没有。我们以为有钱有势这些东西就是成功，其实连门都没有，因为他不晓得为什么要有钱有势。而有钱有势以后，心中还是不平安，才会来找耶稣，所以他才进那个门。所以这个福音，这个也是这样解。当我们领受神的恩典，领受那个伊甸银子的时候，我们才体会人生有不同的方向，否则再讲成功也白讲，因为我们以后是一个得奖赏的人生。这得奖赏是看第二，这个得奖赏的人生就刚刚说的，他不再以拥有钱财地位为标准。第二，以主耶稣生命的投资赢得生命为标准，这是从这个经文看。因为他说他一锭银子赢了十锭嘛，那怎么解呢？比较容易的解不是从这里解，是从好，我再回来一下，就是说这一段这个讲生命的投资赢得生命为标准，这只是一个总好像一个提纲挈领，但这几句话需要解释一下，对不对？因为我们口号不会写得很好，喊完了以后回家问什么意思，不晓得。吃饭照吃，打球照打，生活照过，这个口号什么意思？那是喊的时候说的，不是这意思。我们需要晓得这几句话大概什么意思。我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节，好，我们一起念一下好吗？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当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那个字儿叫相称。他说这个保罗是被囚的啊，但是他特别就是讲他当时写信的时候那个光景，但是重点就是说蒙召然后行事为人要相称。这个是讲的一个当我们蒙了恩典以后，我们不可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跟我们蒙的恩典完全好像两码子事。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有没有蒙恩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像这三个人，一个人是一锭银子十锭，一个一锭银子赚了五锭，还有一锭银子什么没动，你这就可以体会那个主人的心情。他那个一锭银子什么没动，就等于说那个恩典跟他没有关系，本来就是那个银子是上帝给的嘛，他给完他再还给他们。你看，但是那个一锭银子变十锭，一锭银子变五锭，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但是不要那么就是说自意解经，不要自己按照自己想法解，也很容易想得出来。当上帝给你的恩典以后，你可以活出跟那个恩典的相称的生活的话，那你起码有一锭嘛，对不对？这很容易解吧。所以上帝跟我们要求其实不多，就是说我给你这么多，你起码活出跟这个生活行为有相称嘛。我们常常讲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因着行为，免得我们自夸。那说的行为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好坏不决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得救，因为得救是上帝的恩，也是从信心。但是若是我们得救信主以后，我们的行为行事为人跟以前一样，很可能没得救。所以最后我不敢解啊，不敢把这段经文解死。这个人把那个一锭银子给那个主人说，看你给我一锭我也还你嘛， 耶稣说我不叫你还我了，索性把你这个拿走给别人好，我就不敢写成说他没有得救了啊。耶稣把他拿走，但是很显明的这个故事在末世的时候，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末世，末世不是将来的大灾难的时候才末世，今天就是末世。那这个末世从主耶稣升天就开始，在这过去两千年你读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下次读教会历史千万不要把教会历史当中国史读，我们读中国史读秦皇汉武对吧，目标都在这些英雄人物，你读教会历史千万不要把眼光都放在马丁路德这些人身上，你要放在所有的信徒身上，要看神的手圣灵的工作怎么在信徒身上建立。同样今天的教会眼光千万不要只放在这个领袖身上，要看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今天去中国大陆的话，真的非常打动人的就是在这里，他那个教会啊，你听中国人在中国你问他你去教堂上教堂还是去教会，你就晓得他是什么人。上教堂就去三次教会，一个礼拜去一次，然后挤得个要死要活，然后听完40分钟讲道回家，平常什么都没有。去教会的人都是去一个家庭教会，就在家里聚会，25个人就挤死，就坐不下了。那样的教会，我们每2年去就发现它倍增，也没有传道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我最近跟那个 Stephen Andrews 就是 Kensington 人分享，他问我，我就跟他讲，他说这就是使徒行传的教会。使徒行传不是靠那12个使徒传福音，因为他有3000人5000人信主的时候，这些人他自己去传福音，怎么传啊？他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人相称，这就是福音。在中国大陆他福音怎么传，我就问他你们怎么传，我看也没有什么传道人了，我说你们福音怎么传，他说本来是面色很不好，每个人都吃得肥肥胖胖，中国人因为营养太好了，可是面色很不好，心情很坏，脾气很暴躁，就跟常吵。哎，过两天突然不吵了，那旁边人就问，哎，这怎么回事，就问他你最近什么事发生了，他说没事发生，他一定有事发生，哦，他说 我信耶稣，他胡说信什么耶稣，哦，那他说你，那他说你要不要跟我来看看，就是耶稣说那个我要跟你一起住。哎呀，我觉得那个福音就是这么传的，那些人就跟他去啊，去他的家里，因为那聚会就在家里嘛，也没有什么好藏的嘛，去他家，但是不太一样了，以前两人打得要死要活，现在两人可以住在一起了。他说我也要试试。说你什么事，他就教他做很简单祷告悔改求耶稣，这样就开始很多人就信主了。所以他们很需要很多人去培训，跟他们把圣经的真理有系统的分享，让他们能够把生活行为跟真理把它连上，这是我们做的。但是他那个福音不是嘴巴说了算的，他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福音就传出来。我们是，我不说我们了，在北美行事为人跟蒙召恩没太大关系，福音很难传的。所以这标准的话就是说，对不起，就是说行事为人用生活做标准，这是我们将来得奖赏的一个标准。你可以在公司里很做得很成功，你也可以在公司里做得不太成功，等一下我最后一个点就是要讲这个，但是这跟行事为人不一定有关系。你常常想的话，你今天在公司里做得很成功，也不会让你觉得飞扬跋扈，觉得高兴不得了，因为你要看你的行事为人。你今天升级都没有升到你，你回来你太太也不会跟你讲你看怎么又没轮到你，你太太不会讲的话，你就说，哎，你表现不错，你行事为人看没升到你，你就都可以处之泰然，这个是奖赏。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弟兄也彼此用这样做勉励我们的儿女，没有去哈佛没有关系，去了也不错，这跟行事为人不一定有关系。你看最近林书豪在香港 就是上礼拜他打了一场球，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了几句话。他说这个旋风，领三的底就是旋风嘛，他说旋风早晚过去，我看现在已经过得差不多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每一天生活见证，讲得很有道理。小这位年轻弟兄才23岁，他能够有这样的体会，我觉得很不简单。其实上帝给奖赏不是看他在尼克还是在火箭队，是看他行事为人。有这个掌握的话，被 NBA 铲除也好，这都不是太重要，也不会高兴的要不得了，也不会沮丧的一塌糊涂。我们用这个来比试。第二，主耶稣是评判者。那我们说好，谁来决定我们的行事为人怎么样？哇，这很紧张啊！我们就成立一个行事为人评审委员会，每个教会。很多人跟我讲，他说：“崔牧师，你我们这些教会为什么不每年来保养这个行事为人好的，来贬贬那个评审委员？”我说这好危险的，因为我们行事为人在某一个层次上是可以看得见，而且看得还不错的，没错吧？但是行事为人后面的动机我们看不太见，所以这个我们需要保留一下。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章，他说：“你们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是因为他说一开始我是上帝的仆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很厉害。但他说，但是你们怎么论断我？我都以为是极小之事，因为我也不论断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也不能因此称义。只有当晓得人心隐藏奥秘的神在末世审判我们的时候，真相摆明。”这就是很平，他不觉得人家说的话是完全不对，但是也不我不把你的审判变成最终审判，我会仔细想想。但是我自己看也要对自己有一个合适的审合适的标准，但是我自己对自己也不敢很把握。所以啊，每次当你事工做得很好，你查经带得很好，你扫地扫得很干净，你说哎，某某弟兄姐妹你做得真好，当然值得高兴，但是也不要太高兴，因为他讲的也不一定针对。但你今天事工失败，你今天生意失败，你在教会也做得不好，你说哎，你这做得真糟的时候，也不要太灰心，因为他不是真正的主。你自己必须有你的判断，但你的判断也不是最后判断。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到上帝面前。为什么常常要来到上帝面前跟他祷告？祷什么？祷告讲什么呀？祷告是让上帝的话常常来透过我们的思想来侵入，不是侵，就是那个渗入，通过我们的思想渗入我们的情绪，在情绪里让我们得到解放。我在烟台的时候，我跟师母在烟台，今年我们一面生病一面讲到讲，最后我都讲不动，坐的也讲不动，最后一堂讲就讲这个渗透思想进入情绪。那他们说请你明天再回来讲怎么叫影响情绪，我说我已经没有情绪，我讲不动了。但是我可以体会很多人都能够反映这样的兴趣，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口号而已，他是要改变我们的思想，绝对不只是改变我们思想会写很多文章，他是要在我们情绪里，在我们生活里做最后的功用，让我们得到平安。哇，这个不简单，这就是评判的者是耶稣。我们来念这两个经文啊，就看耶稣基督怎么看这个事情。好，我们念这个约翰福音4章34节，大家很熟的，就是撒玛利亚妇人故事后面。好，我们来念1、2、3，来。我年轻时候读这个，好，觉得哇，这是禁欲主义者。吃饭都不吃，就是读圣经就不要吃饭了。那是我那时候不懂，我不会读圣经，我很会断章取义。我现在还有这个断章取义的倾向，所以我读圣经很小心。所以王教授来的时候，跟他请教，跟他谈，然后需要很多很多别人给我的 input， 尤其是一些属灵的同伴长者，我们需要很多人给我们 input。每天关门坐在家里自己一个人是非常危险的。错路是这样走出来， 所以意思很现在就比较清楚，他的意思是说对他来讲他每天很重要，就晓得天父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因为他照着天父的旨意走，将来就有奖赏，就这么简单。我们假如每天不问天父的旨意，那将来奖赏也很模糊。那么又谈到什么叫天父的旨意，又很大的一个题目，其实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但是说是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先从行事为人开始的话比较容易，看得见的行事为人开始比较容易。然后耶稣最后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他说这个就讲这一句话成了，因为你从这个到这里你把它连在一起的话，我这个打错了，不是十九章，是怎么会打这个打错了，你去找十九章三十节，它不是这个，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的一句话成了。但是你若是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像一个跨湖一样，就是耶稣的生活一生，他一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了解他需要照着神的蓝图做事才容易，否则是事倍功半，而且是门都摸不到，就浪费一生。但是照着神的旨意就事半功倍，对不对？聪不聪明？聪明。然后最后他离世的时候他不是说嗨呀怎么，他说神你叫我做事我都做好了，这个人生是不是很潇洒很轻松，是不是？所以你叫我做我做好，这个叫得奖赏，而不是每天坐在想我该怎么样我该怎么样，因为靠我们自己想法永远搞不清楚，常常来到神面前。好，最后是这样，这个是比较实际的啊，变得再实际一点。什么叫做主的旨意？当然很不容易解释的很清楚，尤其短短几分钟，但有一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比较了解。因为你再往下读的话，你读到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马太福音开始就读到25章，他那个三个比喻，讲到末世的三个比喻，讲到童女的比喻，讲到那个恶仆的比喻，然后讲到那个给银钱的比喻，你把这些比喻放在一起，你就发现一些原则。这个原则最，然后你再跟保罗的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连在一起，以弗所书4章连在一起，他说圣灵升到高天，照他的恩，照他的旨意，把恩赐赐给众人，就叫我们圣徒各尽其职，建造基督的身体，在爱中慢慢建立。把这些都把它放在一起，那身体的观念出来，恩赐的观念出来，然后你就突然起来，在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图案里，你才发现我们不可能离开基督的身体而发现人生的方向。这个基督身体不只是指你们的教会，是指整个信徒的身体，从勇士到勇士的身体。在这里面你才发现人是如此渺小，但是人是如此精准。在这精准里，上帝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然后他要我们的不是说叫我今天学某某他这个弟兄哎，发现他诗歌唱很好，那我就下定要学他。哎，林书豪篮球打好，我的儿子就将来做林超，这是绝对错误。你就是要将来做你自己。我们在中国的文化里，从来没有从小肯定说你要做你自己啊，怎么可以知道这么自大狂要做自己？你岂不了解主耶稣说，我每天就是要问耶稣，问上帝，你今天叫我做什么？你今天叫我做我的自己怎么做？这叫做我自己。若是没有耶稣的话，若是没有上帝的话，做我自己没有意义。每个人坐家里都夜郎自大，对不对？但很不幸，很多基督徒有耶稣还有那个倾向，一个人坐家里，我的认为就是天下第一的，没有人能改我。我常常跟很多基督徒分享，他说：“我说你这个圣经根据的，他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就我个人领受。”哇，我说个人领受很厉害啊！他是，哇，他给过。很严肃的过程，我听了心很害怕。我们在神的伟大的身体里面，但是我们需要晓得我们上帝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你要发现上帝给你那一份是什么，你照着他给你的那个叫做得奖赏。是不是叫成功我不敢讲，因为圣经不说成功这个字儿。那么套用这句话的话，这就是圣经里所谓 的成功，就是得奖赏的一个途径。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结束。这是我太太几十年十几年前她的一个实验室的同事跟她说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的现在想想倒是，这位基督徒是一个美国基督徒，他不是很所谓礼拜三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都去教会的基督徒，但是他的生活见证很不错。他得了乳癌的时候他没有很慌张，他还照常来上班。他儿子30几岁就脊椎骨出问题，不躺在家里不能动的时候，他媳妇离开他的儿子走的时候，他没有很惊吓，而他都这些故事他都没有挡住不告诉我们，他没有只把好事告诉我们，他这些事他都告诉我们。哎呀，我们就觉得他的行事为人活出天上的平安。他讲了一个，他就讲他一个朋友的故事，我就听得很好。他说他一个朋友是做邮差的。我们中国人，你到公共，你到你的收学场合，有没有听到人讲邮差故事？没有啊。这是讲那个年薪100万人民币海归的故事，对吧？或者讲在进哈佛大学的故事，对吧？或者说到那个吉尔吉斯很穷苦的地方传福音的故事，都讲很那个 dramatic， 对不对？他是讲邮差故事，我听得真的记得。他说他一个朋友做邮差，邮差啊，在美国做邮差就是有开车有走路，他是走路那种，就是人家，所以他很喜欢，因为他每次做邮差，他每一家人他都认得，所以很多时候哪一家有狗他也晓得，哪家这个花园是种什么花他都晓得，送牛奶他也晓得，所以很多人不在家的时候就跟他讲，他就去帮他喂狗啊。然后那个牛奶丢到外面，他就会把人家送进去了，他就做得很高兴。你说他这样的规划，那些工作绩效会不会好？会不会好？会啊，因为这些顾客都喜欢他嘛。所以那个老板假如要任何做工作评论讲评的话，他的讲评都最高的嘛，因为大家都喜欢他嘛。所以结果呢，就只要我们从中国人的想法，他做这么好，结果应该是什么？看嘛，结果应该什么？升级嘛，加薪嘛，所以他果然就被升级加薪了，就是做 manager。manager 怎么办呢？就是很大一个 office 嘛，坐那里很高兴，每天做办公嘛。可是对这个人呢，他每天坐在那个大 office 里面，有好的薪水，他是越来越不快乐。他不快乐到一个地步，他就跟他老板说：“我不干，除非你把我送回去做邮差。”你听过中国人有这样的故事吗？啊，校长不做做教授，教授不做做职员，听过这个故事吗？我还真没听过。但是在历史上有个叫 Brother Lawrence， 你听过 Brother Lawrence 故事？今天不讲，他写了一个书叫 Presence of God， Experience the Presence of God， 你去网上找。边云波老弟兄前一阵送几百本给人家，那个叫得奖者，照上帝给你的恩赐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来得奖多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承认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里是满了盼望。在这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你在让我们在这样困难中会忍耐，学习忍耐，常常祷告，因为我们活在你的新生命里的时候是满了盼望，也有许多内心的平安跟喜乐，这是世界没有办法体会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向每个人心说话，让我们体会到如何能够在将来在你的台前得奖赏，在这世上有平安跟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